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聚会，我们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啊，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首先呢，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注意哈，其实呢，准确的翻译啊，应该是再起初啊。记住哈，这里有一个再起初。这个起初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啊 ，reshis， 再起初加上一个介词啊，再起初。所以说这卷书呢，也被称为起初，但它精准的翻译呢是再起初啊，再起初。创世纪一章一节呢，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完全一致的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福音那个太初啊，原文也是在起初的意思，就是起初的意思啊，起初，在起初。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起初哈，这个起初啊，就是希伯来文这个 reshis， 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它其实你不要把它单独理解成一个在时间上的词啊，比较就是说觉得它是，它其实它包含的主要的含义呢，它可以翻译成首先。翻译成起头，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就是摩西律法中说羊群中最好的，或者说是首领元首，或者说呢你的土产当中啊，你所献的这个物品当中什么上好的部分。所以说这个在起初啊，你其实可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在啊，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长子，可以翻译成在长子里面，在最好的里面，在首生的里面，在初熟的里面啊。这个词呢，你看它在创世纪和那个出埃及记还有箴言书里边它都有啊，还有诗篇里边，起头首先初熟的头生的，另外就是开端啊。这个词呢，其实弟兄姊妹，这个词呢，如果我们用新约圣经来理解呢，它就直接可以读成叫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在上帝的长子里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它有这样一个再起初，并且我们详细的讲了这个起初它的具体的意思，它是跟我们的主耶稣有关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呢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摆正自己的方向。创世纪记载神创造天地，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要知道他重点在哪里。弟兄姊妹，旧约圣经哈，神创造天地这个事情，在旧约那个时代呢，通过摩西呢启示给以色列人。然后在今天呢，创世纪是给我们这些作为主的教会，这些基督徒。其实创世纪你会发现，他并没有详细去解释啊，里边并没有提供什么像什么。给我们一些证据，让我们去跟这个无神论或进化论者去辩论，你要明白哈，并没有，他只用一句话来说，他起初神创造天地，没有解释，也没有去用各种方法去证明什么，都没有，圣经不解释这个跟无神论跟进化论之间辩论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因为没这个必要。创世纪呢，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出埃及记以及后面我们有机会要讲的那摩西五经一样，那些律法那些指示一样，那些都是给什么，给以色列人，给教会，给基督徒，是给已经信了的人，弟兄姊妹。也要说这是赐给以色列人，赐给教会的启示。而创世纪一章一节它的重点不是在让我们去想这个天地万物怎么创造的，它的具体细节在那里啊，跟无神论讲的这个进化论和这个无神论有什么区别，它的重点在强调 以耶稣为中心。你要注意哈，因为他这里我刚才讲的挺清楚，这个起初呢，它就包含着长子啊、头生的、出熟的，啊，包括元首、首先的、起头这样一个意思。圣经从最开始的时候，从创世纪的时候，圣经呢就启示给我们，整个圣经是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开始、作为中心的。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所有的圣经里边的这些启示、这些话语所围绕的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一个人他只有在圣灵感动之下，他把基督放在首位的时候，他把基督作为看圣经的钥匙的时候，他才能够看懂旧约圣经啊。所以说约翰福音在开头的时候就重新强调了这一点，太初有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啊，这个再起初，创世纪最开头的这个词啊，它其实在告诉我们神所有的工作，无论是创造啊，还是神在旧约做的很多事情，还在新约的事情，包括将来神再来以及审判世界，这些所有的工作，就是圣灵所有的工作，它都在什么？都在基督里面。如果离开基督这个中心，我们跟圣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离开基督这个中心，圣灵不在我们里面运行。如果一间教会讲道不是以耶稣为中心，而是充满了各种的情怀、各种世界的道理，那么他没办法看懂圣经。因为圣经所有的中心和重点都是为了见证基督啊。在新约圣经里边呢，哥罗西书第一章呢也重点讲了这件事情。我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开始，爱子是呢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什么？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看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有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复生，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怎么样在他里面居住。你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里边反复什么首生的、在先的、以先的、居首位，在他里面，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在暗示我们，再去解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再起初啊。再起初呢，上帝在基督里面创造了天和地，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所以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最大的重点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呢，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在基督里面呢，神赐下救恩。所以说基督呢是创世纪的开端，也是创世纪甚至整本圣经的中心。我们教会呢，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求神帮助我们永远把耶稣放在我们讲道的中心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懂圣经。我们看啊，说再起初神创造了这里哈，那个天和那个地，都有关系，那个天和那个地。这里的创造呢，它的原文是完成式，就是说已经完成了，已经创造完成了。而且这里这个神呢，它是复数，并不是说很多的神，它用我们今天来说指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啊。这里的神是用的是复数。而且你看接下来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那人已经怎么样与我们相似。创世纪十一章第七节，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叫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所以说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启示了一位什么独一的神，但是呢 它有三个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位格。这三个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位格呢，它就在这一位神之中啊。所以说我们的基督信仰呢，不只是我们基督信仰，其实我们基督信仰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旧约的时候就开始。从旧约的时候，神就启示了这位独一但是多位格的神。所以说像伊斯兰教、像犹太教，他永远没有办法解释这些经文，他只能回避这些经文。但是呢，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来看看第二节，好，来看一下这里，看一下读经。好少。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注意这里哈，第二节呢，在开头的时候有一个连词“万物”，啊，说，并且，说那个地哈，它是什么呢？原文说它是虚无和空洞的，空虚混沌，就是说两个词，一个是表示这个词哈。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它的字根的意思指的是类似于旷野那种荒原无人居住的地方，就是非常的混乱、非常原始的那个状态，空虚混沌。这个混沌的原文呢，它是空的意思，空洞、空虚、荒芜，指的是在荒野之际，就是说一望无际的那种废墟啊，就是那种状态。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在这里呢，需要讲一件事情，大家听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在这个地是空虚混沌啊，包括后来讲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啊，就是在这时候起啊，这个地啊是很原始、很荒芜的，没有秩序的，并不是一个有植物、有草，就像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说很有秩序，就明显是经过精雕细琢的这么一个地方。如果你再听不懂的话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说这个就有个地方本来是个荒地，然后有一个人呢，他盖了一座楼。但是这个楼在盖之前，它是个什么状态呢？它就是一个很荒芜、很空旷的地方。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弟兄姊妹，《创世纪》第一章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总结性的论述。大家能懂我意思吗？就说圣经在开始说，在起初里面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从第二节开始一点一点的仔细的把这个天地创造的这个过程讲一遍，大家明白哈。所以说从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到第二章第三节啊，说那个天地万物那个创造的来历，实际上这一部分呢，他在讲详细的记录天地万物如何从一个原始荒芜没有光的状态，原本黑暗的状态，逐渐被神创造为有秩序、有生命，能够使人居住在其中这样一个状态。你知道吧？他并不像有的人说的，有的人是这么解释的：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后边啊发生了战争，然后天上打打打打到天昏地暗，最后天地打乱了，然后重新创造天地啊，从原本黑暗打成原本黑暗，然后再重新造，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说，第一节是一个总的描述，然后从第二节开始到第二章的第三节，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天地万物如何从一个很原始没有秩序的状态创造成为一个有秩序的状态。但是你要明白啊，因为有一种学说叫复造论啊，我以前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啊打的就天昏地暗，最后天地乱了，然后就重新创造，并不是那样的。第一节呢 和第二节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就是说第一节是一个总体的论述，第二节开始到第二章第三节是详细的一点一点的论述啊。如果你再听不懂的话，我给你讲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说有个地方呢说啊，这个地方这个房子是某某人盖的，有个大楼，有个大房子是他盖的，但怎么盖呢？说一开始这个地方是个村子，这个地方就是很荒芜，这个地方乱七八糟，后来这个地方就是说慢慢的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大楼啊，它就是这样一种啊叙述的状态。然后我们来看，我上去。所以说呢，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呢，开始具体讲天地万物如何造成的啊，一天一天造成。然后到创世纪第二章，从第四节开始呢，又从另外一个方向开始讲，上帝造了一个伊甸园，在伊甸园里边创造了男和女，你看到没有是吧？哎，是这样一个顺序。然后你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四到第八节，其实是接着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的26到27节，从另外一个角度仔细的，或者说就像一个镜头从远处突然拉近了来看如何在伊甸园当中去造男女的。你看创世纪一章26节啊，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样式造人啊，造男造女。然后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就开始拉近了角度去讲这些事情。所以说你要这样理解呢，你就能够看懂圣经啊，你去看这些事情。所以说并不存在什么复造论啊，什么天地万物造成了之后然后又打乱了重新造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下一章的时候会继续讲，就是有一种错误的解释哈，说什么呢？说这个亚当不是第一人啊，说这个夏娃不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啊，说是那个，我听说有的说亚当的第一个妻子叫什么莉莉丝，我后来我上网上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个连异端都算不上，这个是那个犹太拉比从那个苏美尔神话里边，从异教里边得来的一些结论啊。然后呢，我们在往后讲到第二章相关经文的时候，我们呢也可能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在提前的给大家讲一下，无论这个复造论也好，无论这个所谓的这个亚当不是第一人，包括夏娃不所谓的夏娃不是亚当的那个第一个妻子，这些都是错误的。而且这些你看他们这些学说哈，很多时候呢他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把基督这个中心给打乱了。如果按他们这个解释，那起初这个就跟基督关系不大。然后呢，因为神在马拉基书也说过，神有能力去造多余的人，但是神只造了亚当和夏娃，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生出敬虔的后代，啊，为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预表基督跟教会。如果按照那些人的那些异端的那些说法，那些错误的说法去讲，不单是。你看圣经产生混乱，产生前后矛盾，而且呢基督也不在圣经这个中心里了啊，我们之后呢讲到那个问题的时候会提到这些相关的错误，我们先往后看。我们来看啊，说地是空虚混沌，怎么样？渊面黑暗。这个渊面黑暗说这个深渊哈，说深渊的表面是黑暗的，这个深渊呢也可以翻译成大海，或者是海的深处，或者是水的深处啊。说这个水的表面，深渊的表面，深海的表面，水的表面是怎么样？是黑暗的，没有光的。其实，在圣经当中，大家注意哈，你会发现圣经呢，它在描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它其实不是把每一个细节都写下来。不是说怎么创造哪个地方，怎么创造的哪一个动物，它不是这样，它有侧重点。而且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它是从这个什么一种状态开始呢？它是卡在其中的一部分。它讲到这个地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秩序的，是混乱的，是荒芜。从这个地方去，大家要注意是为什么？创造 创记这开头这里啊，讲到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其实它跟耶利米书第四章是对应的。耶利米书第四章呢，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全地呢，因为以色列人悖逆神，不遵守神的命令，导致陷入了这种荒凉和荒废的惨状。你看啊，耶利米书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中间耶利米书第四章二十三节怎么说的？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你看到没有？整个耶利米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讲论的是什么呢？以色列全地荒凉的这样一种悲凉的场景，这跟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完全一样的。也要说弟兄姊妹，创世纪在开头的时候为什么强调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其实这里是在讲信仰的问题。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呢，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什么呢？没有光，没有圣灵，没有神道的这样的临到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发生的转机呢？后边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到那时候这个世界才开始有了转机。你看到没有啊？在你看啊，这个神的灵没有运行在水面上之前，在神的话没有发出之前，这个地方是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道，我们所居住的就会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世界，荒芜的、原始的、没有秩序的，如同死因的世界。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没有神的殿，我说的真正的教会啊，如果没有主的教会，那么一定是一个邪恶淫乱到底的一个地方。在那些没有福音真光、没有上帝的真道和圣灵的地方，那是暗无天日，人活得如同地狱的地方。所以说创世纪第一章在开头这部分向我们展示了没有光、没有圣灵的世界是什么样，然后有了神的光、有了圣灵的这个地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说你往后看，这时候呢话锋一转，说神的灵，注意一下，原文说盘旋在水面上，像鹰一样，怎么样？盘旋在水面上。然后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对应的是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什么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说：“信而受洗的怎么样，必然得救。”所以说你会发现，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从起初的时候就向我们启示了圣灵的工作，启示了洗礼，启示的人要什么？从水和圣灵而生，要不然你的人生永远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要不然你永远活在地狱里面。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你会发现创世纪它并不是在让我们去研究啊，所谓从科学的角度啊，从这个从这个世界学科的角度去研究这个创造。创世纪在最开始的告诉我们，你读这个创世纪，你要以基督为中心，然后呢是跟教会的工作关联起来，因为教会的工作呢就是给人传道，给人施洗，借着传道，借着施洗呢，神的灵就运行在教会里面。所以说创世纪的中心呢是基督，然后呢创世纪的重点在讲基督教，在基督教会里的这些工作。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把这些跟教会有关的事工和工作启示出来。 啊。第三节，神说要有光，然后怎么样，就有了光。我们来看第三节啊，在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在人通过水和圣灵重生的时候，然后呢，这里呢，借着神的道，那真光就发出来。你注意哈，约翰福音在第一章的时候详细讲论人，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什么？人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提到光和暗的问题，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怎么样却不接受光，然后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生在世上的人。基督的福音，上帝的道，借了神的灵照向这个世界啊，为的是使那些在黑暗里的，在死荫之地的人能够有机会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是这太初就有的真光。世界上所有的所谓的伟人，所有的宗教领袖，所有所谓的包括基督教里的属灵伟人都不是真光。当约翰福音提到是约翰的时候，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说这人来为要做见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因他可以信，说他不是那光，他只是给光做见证的，说那个光才是真光，照亮是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说创世纪在开头的时候用不同的话语，从不同的角度再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起初的，他是首先的，然后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真光啊。所以说你看在约翰福音当中呢，耶稣也经常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什么，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啊。在以赛亚书呢第九章说，在黑暗里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呢弟兄姊妹，创世纪在开头的时候告诉我们，人只有借着水和圣灵才能重生，才能脱离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才能进入神的国。人只有在主的道里面，在主的光里面，才能有得救的指望。我们曾经都是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我们曾经都是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代生存的人，我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寻不着光，苦苦的挣扎，被人害，被人奴役。但当神的灵感动门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主的教会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认识了他的儿子。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束光，以至于能够永远的得救。好，我们看第四节哈，第四节说，神看光是好的，就将光和暗怎么样分开了。我们来看，第四节是这样说的，说神啊注意到这个光是好的，这个真光是好的，下边说神就在光和暗之间将他们，注意这个词哈，说隔离，注意这个词，隔离开了，隔离啊。首先我们注意哈，在神眼中呢光是好的，那么黑暗是什么？黑暗是坏的。在神眼中呢只有神的儿子耶稣是好的，那么除了神的儿子耶稣呢，其他的都是坏的。 说呢，神呢看着他儿子是好的，看着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隔开了。注意这个词，这个隔开哈。我接下来会经常讲，接下来这个词会在创世纪第一章出现很多次。这个词呢就是隔离的意思。这个词主要在摩西律法当中用来形容什么？用来形容分别圣和俗的事情，分别隔开洁净与不洁的东西。这个词就是隔离分开的意思啊。你看在摩西律法能反复强调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不能彼此相掺和，要怎么样？要分开。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要分开，信的人和不信的人要分开，恶义人和恶人要分开，就是这个隔开的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在神眼中呢只有他儿子耶稣基督才是好的。那么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去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上帝才把你当成是好的。你在他儿子里面的时候，你同样会看成是好的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当这个真光照进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的时候，照进这个空虚混沌的世界的时候，这个黑暗的世界它不接受这束光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说，这在我以后来的其实是在我以前的，因为他在起初就有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神看光是好的，神看耶稣是好的，神看那些信耶稣的人是好的，然后神看那些不信耶稣的，拒绝光的，拒绝福音的，作恶的，不肯悔改的，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就因此怎么被神分开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什么？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隔开就意味着有人要称义，有人要怎么样？有人要被定罪，有人要进天国，有人要下地狱啊！这就是隔开基本的含义。所以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当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当神的儿子的道来到世界上，整个世界就被分成两部分人，属光的和什么？属黑暗的，好的和坏的，信的和不信的。之前有人问过我说，你们总是把人啊单纯的分成信和不信的，你这不是制造啊人民矛盾吗？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这么分的，就这么，这个我说了不算，就是这么分的啊。你想不这么分也不行，上帝就是这么分的啊。所以说那些因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的，要被永远定罪。那些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从圣灵生的啊。看第五节哈，好看一下。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不单把光和暗分开，还对光和暗以及光和暗所掌控的领域做了区分、定义和命名。神称光为什么？为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光所掌控的那部分人称为什么？白昼之子。说至于黑暗，就至于那些不信的，那属魔鬼的，那拒绝福音的，神称呼他们为什么？黑夜，就是黑暗之子。然后呢就有了晚上，就有了早晨，这是第一日。而且呢上帝不光把这两种人隔开，给他们起了不同的名字，光明之子 黑暗之子。耶稣呢，劝那些抵挡他的犹太人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在路加福音16章第8节，耶稣也提到过今世之子、光明之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圣经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我们属乎什么？白昼啊，属乎白昼。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起初的时候，实际上新约圣经所讲的这些黑暗之子、光明之子、信的不信的事情，在起初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四到五节，神就已经在这里启示了这个事情，隔开、分开，然后分别命名、分别定义。那往上看，我们看第6节到第8节，好好看。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我们看第6节啊，这个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原文的意思是神说啊，在水的中间要有什么？要有空间。水是复数的，在那些很多水，诸水之间要有空间，而且呢，这个中间这个空间哈，它要成为在这个水的中间，把这个水从上到下隔开的这样一个空间。这里用的这个词跟前面一样，光和暗分开了，隔开了，还是这个词，同样是指在律法当中把圣的和俗的、洁净和不洁净的、信的和不信的分开。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神还是强调要分开、要隔开，说把这个水哈，都是水，但是呢，用一个很大的空间把它隔开，是上下彼此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界限，用的同样是这个词。第7节说，神就创造出了这个空间，注意哈，空气啊，原文是空间，并且在这些水之间呢，把这水隔开了啊，就是在空气、空间、空气下面的水和在这个空间上面的水隔开哈，同样是这个律法当中这个隔开分隔，说它就这样发生了，或者这个事就这样发生了。弟兄姊妹，为什么讲这件事情？他讲这件事情为了干什么？其实他在讲这个用这个空间啊，隔开这个上面的水和下面水的过程的时候，他还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神喜欢把他认为不同种类的东西给隔开，你明白吗？隔开、分隔。所以说，你从创世纪从起初的时候，你就明白，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包括我们后边感谢主要讲的这个摩西五经里边，为什么神反复说分别圣与俗，分别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善与恶，分别信与不信的？为什么？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位神啊，他不喜欢混杂、掺杂、搅和，他喜欢什么？分别为圣，分得干干净净。他不但喜欢分别为圣，他不但喜欢分隔开，他还喜欢贴标签啊，这是好的，这是坏的啊，这是得救的，这是不得救的，这是信的，这是不信的。所以说，你从起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在律法的时候，他总是在分开、分开、分开，和外邦人分开，跟世界分开。啊，我们为什么一直和人分开？就因为神在这件事上，他启示了我们。所以说，你不要单单是看成是单纯的隔开两部分水，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是指的是隔开两部分人。 这里面所有的这些，你不要把它只看成是什么水啊、空气啊、植物啊、动物啊，其实都是在讲人。啊，第八节又开始定义了，贴标签了，看好了啊，上帝就喜欢这样贴标签，说因此神称呼这空间为什么天，复数，说然后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知道什么意思了吧？神把在圣经当中习惯把重水用这个重水用很多水来指人，你知道吧？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呢？就神把这个世界的人呢分为什么呢？属于光的和属于黑暗的，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然后神把整个世界人分成什么？属天的和什么？属地的，天空之上的水和天空之下的水。所以说，神就像分割这个光与暗一样，也分开了天上和天下的水。所以说，你去看，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部分。是他强调他在不断的分开分开分开隔开隔开隔开。我讲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有人感染上那可怕的病毒，你会怎么做呢？你会让他再住在你们里面吗？不会的，你会把他隔离啊，你会把他隔离吗？世人都懂这个道理，隔离。今天有些人他管教会，他就不懂隔离这个事情，这个人都得了致命的病毒了，他还把他混在一块，还让他去霍霍教会，你不懂得什么叫隔离啊。第八节，所以说你会发现，神不但宣告这样做，他也真的这样做了。神在起初的时候呢，他就喜欢把不同种类的隔开，然后分别贴标签。你之后看摩西五经，看他的律法，他也喜欢分别圣与俗，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善与恶，分别信和不信的。所以说他总是在做什么分割分开然后贴标签的定义的这样的工作啊。看第八节，因此神称呼这个部分空间为什么天，然后有了晚上有了早晨，这是第二天。神从起初的时候就把人分为什么属天的和属地的，如同分割光和暗，神就这样分开了这些诸水。然后呢，也通过信和不信呢，把人分为属天和属地的，而且每一次完了之后都会加一句：有晚上，有早晨。啊，也就是说，在每一天他都在做这个工作，到今天他还在做这个工作。我们要做的，我们在神面前要求的，就他别把我们分到下面去，让他把我们算到他里面啊。我们看第九节到十三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与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并结种子的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看九到十三节，好好听，不要睡觉。第九节哈，第九节呢，这个视角开始挪到地上来了，啊，开始从这个地面上来讲。神说这个天底下的水啊，要被聚到一个地方。注意哈，要被聚到一个地方，并且呢，要把干旱之处让它显露出来。说他就这样发生了。第十节说，然后神称呼那些干旱的地方为什么为地，是单数哈。至于水聚集的地方，他称它为什么海，海是复数，说是的，神看着是好的。你注意哈，到第九节第十节这个视角转到地面的时候，神还是在做区分分别的工作，为什么呢？ 在起初的时候并没有说什么，说这地方有地，地上哎这一块水那一块水，大家分平均点啊，这一块每一块地呢都能沾点水喝，不至于有个地方太干，有个地方太湿。No， 不是这样。你看谁在起初的时候他怎么做的？有水的地方水更多，没水的地方就露出来没水。看到没有哈？天底的水啊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成为海。水多不多？水多。然后呢，干旱的地方呢，要让它没有水，让它露出这块干旱的地方来。然后神说，这干旱的地方叫地，那有水聚集的地方叫海。有的人不明白，但是神说怎么样？神说这样分法我看着很好。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你我看着好重要吗？世人看着好重要吗？不重要。神说啊，你现在太极端了啊，你们怎么是和人分开啊？那外邦人说，哪有你们这样的人为的把群众分为信和不信的，这不制造群体矛盾吗？信不信都得救多好。神就喜欢分开，他看着就是好，怎么样？那你只能顺服嘛。啊，所以说你看九节和十节，即便到了这一步，我们的神啊还是在强调一件事情，他就是喜欢分开，他就是喜欢让有水的地方水更多，没水的地方就看着就干，他就是喜欢把人呀把东西就隔开分开区分，说这样干在他眼中是什么？是好的。神不喜欢什么混杂融合，没有界限，没有秩序，那些混杂的融合的在他眼中看来是坏的。什么种族平权、多元包容啊、女权主义啊、男女平等啊，这些东西在世人看来都看着挺好，但是在神看来什么，全是坏的。神就喜欢给人贴标签，信的不信的，真信的假信的，悔改的不悔改的，义人恶人。所以说，你看到这么多经文，你要注意一点，在他眼中什么是好的？在他眼中什么是坏的，他喜欢干什么，他不喜欢干什么，你要清楚。所以说今天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道路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啊要首先尊重上帝的习惯，你要明白，我们要尊重上帝的原则和他的底线和他做事一贯的惯例啊。他就喜欢分别为圣，他就喜欢把那些善的恶的隔开，那么我们就照着他说的这去做。所以说你会发现，他把这个世界在起初创造的时候，有水的地方聚一块，没水的地方露出来，然后呢接下来你会发现，当时那个世界呢就成了什么呢？有的地方全是水，有的地方就是干旱之地，其实是为了预备在后边怎么样？你看后边往下一点，你看创世纪的第一章20节到25节，啊，水里呢要滋养水里的那种生物，地上呢要长出地里的活物，而且两边是没有办法交织的，你看到没有啊？神这样分开是预备在后面创造出完全不同的种族来，不同的种族之间没有办法跨过这个界限。你要明白，所以说你要知道，分开光和暗，分开空气上面的水和空气下面的水，你要中间知道中间这个空间多大，然后呢把那有水的地方全都让它有水，没水的地方就彻底没水，为的是什么？分开分开分开，分隔分隔分隔，然后贴标签做审判。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看看我们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啊？他就是喜欢分开，他就是喜欢隔离啊。今天什么那些左派什么什么众生平等，什么种族平权，那些东西在上帝这里根本就不好使。上帝就喜欢给人贴标签，就喜欢把人分成不同的种族啊。有人说 啊，你太极端了，啊，你总是这样批评人，啊，你总是这样去分，那圣经就是这样的，啊。值得一提的是呢，到新年新季的时候，这个旧的世界不在了，然后那海也不再有了啊。到那时候，神会重新创造这个天地。十一节，神说，地要长出嫩草，注意哈。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的菜蔬，并结果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是不是这样成了？注意哈，说地要长出嫩草，还有什么能结果的那些青绿的植物，还有什么呢？有果实的树木，就能够接受那种能吃的那种果子的那种树木，而且反复强调什么？是能结种子的，能结果子的。后边说什么呢？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就是说，要归到他自己的那个类别里边，就是有种子在它里面的。这现在要在地上，说是不是这样成了？它就这样发生了。首先你要注意哈，这个上帝命令地长出嫩草和有那些青绿的植物是干什么的？你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到30节。结种子的菜蔬和所有结合的果子赐给人当食物，青草赐给什么？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在爬在地上有生命的树，这些是给人和那些牲畜做食物的。从这一节的时候呢，就开始预备有人有生物给他们预备食物。而且你注意这个青草和青绿啊，你要想到一个跟我们信仰有关系的事情，圣经说我们的列祖都是什么牧羊的，这些青草青绿的植物是干什么使的？是做草场和牧羊用的。所以说从起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预备了我们这种信仰牧羊嘛，在起初的时候我们的列祖都是牧羊的，在今天的教会什么是有一个牧师，然后牧羊会众，然后我们的主耶稣是大牧人，他牧养他所有的羊群。从起初的时候就隐藏了这样的做牧人做牧羊的这样的真理在里面。而且这里强调这些所有的果子啊树啊，它通通是什么能结种子的能结果子的。在旧约圣经里边，这个多结果子跟多生儿女一样，都是什么属灵的祝福。在旧约的时候说啊，多结果子的枝子啊，称以色列是多结果子的枝子，多结果子。然后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用这个多结果子，用真葡萄树来指他自己，以及在他里边那些教会，说人在我里边呢，人就多结果子，那不结果子我把它剪掉。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而且在这里还有一点哈，这里有一个各从其类，知道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各自要归各自的种族，这点很重要。这一点跟前面讲的神反复强调要隔开分开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我们的上帝喜欢什么各从其类，却厌恶混杂的东西，通婚的东西，与世界行淫的东西，上帝非常讨厌混杂，上帝喜欢分开各从其类啊。所以说利未记19章19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们的牲畜与异类怎么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你的地，也不可把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葡萄园和果子都要充空。你会发现神在起初的时候就强调不同的种族要归各归其类，而且不同的种族不能掺杂。在律法当中，以色列和外邦人不能通婚，在今天基督徒和那些不信的不能掺在一块。所以说从起初的时候就在强调这些他列举的创造天地的这细节的时候，他就强调了他的原则，就是分隔分别为圣，然后各从其类，分得清清楚楚。所以说我们要尊重我们神他做事的原则。十二节说，于是呢地上就出现了这个嫩草和结种子的这个青绿植物，然后各归其类 啊，并且有结果实的树，就结果的就有种子在它里面的，各归其类。因为有了这个各归其类，因为结了果子，所以神说，是的，注意哈，这里说神看着是好的。所以说十一节和十二节呢，两次在强调，反复的强调各归其类，各归其类。然后最后神来一句总结，说什么？说各归其类的，分别为圣的，他看着才好。他不喜欢那些混杂的东西，啊，他同样他喜欢我们教，让我们教会信仰纯正，让我们跟世界分开，不沾染这个世界的邪恶和淫乱，神看着才是好的。十三节，然后呢，有了晚上，然后有了早晨，这是第三日。我们看十四节到十九节啊，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我们来看十四到十九节哈。十四节哈，神说啊，在这个天空，就那部分空间哈，就隔开上上面和下面，在这个空间里边要有发光体。这个发光体原文是灯的意思。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就在摩西律法里边，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在圣所造那个金灯台上那个点的那个灯，你明白吧？原文的意思就是天空的一盏盏的灯。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十四节到十九节这里讲的这些发光体啊，这些什么大的管昼，小的管夜，这些发光体它跟创世纪开头的这个神说要有了光就有了光，那个光是不是一回事？你要注意哈，那光是真光，那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人，但是这些光呢，它需要于依附于那真光，但这些光他不能接受敬拜。那个光是神的儿子，可以接受敬拜，但这些光无论是太阳、月亮还是众星都不能接受敬拜。约伯记三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我若看见太阳发光，明月升在空中，心被暗暗引诱，口便亲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叫我背弃在上的神啊。这些光体和发光，其实弟兄姊妹，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那些先知、主的门徒、见证主道的人。圣经把以色列人、把亚伯拉罕的后裔称作什么？在天上的星。你要明白啊？所以说，你看啊。弟兄姊妹，只有耶稣是真光，我们呢并不是耶稣那样的光，我们是那真光的见证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属天的民呢，基督徒呢，是为光做见证的，是归荣耀于主的，不是作为属灵伟人来去敬拜的。弟兄姊妹，教会包括旧约的以色列，包括新约的教会，那些真正的传道的基督徒是邪恶淫乱空虚混沌年代的世上的光，整个世界是黑暗的，但是在天空呢有属天的这些发光体，这些灯在上面啊。所以说十四节开始讲的这些什么大的光体、小的光体，还有那个后面的众星啊，它是神设立在天空的，这些说就像那个摩西律法中那些灯一样，但是它并不是耶稣啊，是耶稣的见证人。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谈到世袭约翰的时候也说过这一点，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要做见证，是什么？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因他可以信，说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才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所有的先知门徒，这些属天的基督徒，数不清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儿子这真光的见证者。然后呢，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呢也讲过那些只崇拜约翰，是以约翰却不接受耶稣的人，说约翰是点着的灯，你们却光喜欢这短暂的光，你们不喜欢那真光。确实有一些人他在那个包括有一些人啊，他只信施洗约翰，他不信耶稣，有这样的人。啊，就像今天基督教里边有些蠢货，只敬拜所谓的属灵伟人，但是很少去研究圣经去宣扬基督，满嘴就是某某伟人、某某属灵伟人啊，就这样的蠢货，拿着伟人当真光啊。好，我们来看后边说啊。神说天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时令，日子年岁。我们来看说这些光体啊，摆在空中啊，这些灯摆在空中是什么？是为了将白昼和黑夜在他们之间，注意这个词啊，隔开，还是用的前面那个律法里边那个隔开啊，分别圣与俗，分别信与不信，分别洁净和不洁净。作为以色列人，作为今天主的教会啊，主的仆人，要奉主的名宣告神儿子的义，并且指出世人的罪恶，将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隔开，将善与恶分开，将永生和永死隔开啊。所以说我们传的福音，我们讲到不应该是模棱两可的，而是清清晰晰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对就对，不对就是不对，而不是说将白昼和黑夜掺和，将世界和圣经混杂，这种是不对的啊。同样呢，是用了这个词儿，把白昼和黑夜隔开啊。你会发现这个隔开分开，它这个词贯穿了整个创世纪第一章。你会发现当基督来了，当整个世界遭遇神的真理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立刻被分为两部分，属基督的和属光的，属基督属光的以及属黑暗属魔鬼的，好的坏的，信和不信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教会传的是真道，那么这个教会会有很多人会离开这个教会。为什么？你如果是你在真理上有妥协，你该斥责的罪恶不敢斥责，那么你教会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但如果你按照真理去治理教会，去斥责人的罪恶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人肯定是不会多。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呢，他并不喜欢他的教会那些属于他的人跟这个世界掺起来，他绝对不喜欢这个教是他的教会呢与世界行淫，他乃是命令他的教会，他的信徒跟这个世界分开。该到后书六章是这么说的，你们和不信的怎么样？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啊，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做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实际上自我们教会传道到今天，神不断的让我们跟那些假基督徒、假牧师、不真信的、不真正悔改的、作恶的、说谎的、诡诈的分开。有弟兄曾经很难过的给我表示过，说哎呀，说自从我来了之后，这人怎么都走了，哎呀，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这人都赶走了？其实不是的，因为信和不信的没法在一起，只有成为一样的人，成为都彻底认罪悔改的，成为都信的人， 大家才能在一个教会能够长期待下去。否则的话呢，要么你让这恶人把你教会给拖死，要么最后他被你赶出去。反正我们就靠着主的名呢，奉着靠着主的旨意呢，选择跟这些作恶的这些鬼诈人分开啊，因为神从起初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好，我们来看，然后说这些这些发光体，这些灯，这些天上的子民啊，他要用来做什么呢？说要成为记号，作为节期。节期就是说摩西律法里边那个每年的节期，聚会的节期，还有日子和年岁。这个记号啊，就是指的是每年律法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出埃及记十三章，吃无酵饼七日，守无酵节，这要在你们手上做记号。还有呢，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用羔羊代赎啊，打上他的镜像，把头生的儿子赎出来，要做你们手上的记号，指的是除酵啊，除酵，还有这个赎头生的儿子。后边呢还是关于节期的事情，聚会的节期。也就是说呢，作为天上的子民，作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不但要跟这个世界分开，而且我们身上要有明显的记号。什么记号呢？聚会、听到、洗礼、圣餐。你得让外人一看你就知道你跟这个世界是区分开的，你在这个信仰是和他是分开的。按照神的时候呢，去聚会守节，去聚会听到领圣餐啊，这就使我们在万国当中与那些不信的世人分别开来。有些人喜欢跟世界打成一片，有的牧师、有的基督徒啊，喜欢跟世人打成一片啊，喜欢鼓动信徒在世界上参加各样的运动，但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开。所以说如何去辨别一个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跟这个世界分开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有明显的记号，就是他只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聚会守节，他不会受这个世界的沾染。但是很多蠢货说啊，你们太极端了啊，你们是什么伊斯兰教的瓦哈比，你们是躲在深山老林，这些畜生他不知道什么叫分开，他不知道什么叫分别为圣。他们在他们身上你找不到什么记号，因为他跟世界一样，他跟那不信的一样淫乱，一样贪恋世界，一样的满嘴谎言。十五节，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是这样成的。十五节说啊，说他们这些光体、这些灯啊，要在天空成为可以发光的，就是说灯，为要把这个地去照亮，不是普照啊，就是说把这个地照亮啊，把这个黑暗的地照亮。然后说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哈，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马可福音四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是放在灯台上吗？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没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者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人得以看见光。啊，你们是世上的光吗？神把人射在世上，就是跟这个黑暗的世界分开，然后上这个世界见证他们所没有的真理。第十六节，然后神呢就造了两个哈，注意两个大的发光体，两个都大，虽然说有一个叫后来叫大的，一个叫小，但是两个都是大的，啊，注意哈，说大的那个发光体啊，就是灯啊，用来统管白昼，统管就是作王、管理、治理的意思。说小的发光体呢，用来统管黑夜，也是用的统管治理。还有什么？还有在天上的，还有其他的众星。首先，众星们讲过，指亚伦汉的子孙。但是你要理解这里哈，这两个大的光体，有管昼的，有管夜的，还有众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往下，你注意这个词哈， 这里用的是叫统管，就是做王的意思。所以说你要看后边创世纪一章26节到28节啊，神按照他的样式造人，让他们怎么样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啊。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又照乃人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也就是说，神要让那些属于他的人在地上作王，有权柄管理世界啊。这个管辖管理就一同作王的意思。在希伯来书说，我们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啊。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我们若能忍耐，必能与他一同作王。然后启示录2章4节和2章6节呢，提到圣徒复活之后与主一同作王。但是呢，这里呢都是发光体，有大的有小的，还有众星，说都是先知啊，都是义人，都是属天的子民，但是是有区别的，你要明白哈。哥林多前书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38到41节。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们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在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荣光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看了吧，也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你看圣经哈，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开始，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先知、仆人、祭司，还有那些普通的会众，所有的人呢都是在天上的光体，但是所有的人他的光是不同的，他的大小是不同的，被托付的不同，所给的恩赐不同，最后做的功不同，他的赏赐也不同，权柄也不同。在马太福音当中呢，有一个看前面，有一个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的比喻。你会看到，在神的家当中，在神的国当中，人被托付的恩赐、权柄，以及后来所交的账都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到没有啊？然后路加福音19章15到19节呢，有一个主人呢，他德国回来的时候，他就来看仆人做生意做了多少，你看有赚了10锭银子的，主人说他可以管10座城。赚了5锭银子呢，可以管5座城。所以说恩赐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属于神的，但是他们所赋予的恩赐、所做的工作以及所得的赏赐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都是属天的。17节，注意哈，就把这些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上面说11节说神啊在天空设立了他们，设立就是任命的意思，就好比任命一个人做王，任命一个人做使者，任命一个人在地方掌权，就是任命官员的意思啊。任命他们干什么呢？为了把这个地照亮。神今天啊把我们设立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让我们把基督的真光、把真正的福音传给这个时代啊。18节，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18节说，在白昼和在黑暗去统管，就刚才说这个作王统管的意思，并将光明和黑暗在他们之间，在他们之间隔开，看到没有哈？后边说是的，神看着是好的。然后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4节。所以说，到了18节的时候呢，还是强调什么？神赐给他的子民呢，神会在将来让他们统管整个世界，与基督一同作王，统管白昼，统管黑夜。而且呢，神的子民在这里仍然强调一点，要把光明和黑暗分开， 把属神的和属魔鬼的分开，把信和不信的分开，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开，隔开，把真正悔改的和那些假基督徒诡诈的分开。这样的分开在神眼中是什么？神说是的，神看到他，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呢，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每一天都在继续这样的事情，每一天都在继续什么分割的事情。你表面看是在创造天地万物，但实际上在细节当中总共强调分开分开分开分隔分隔分隔。看前面，我们要跟不信的分开，我们在这个时代呢不要沾染世界的污秽和淫乱，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彻底分开，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就要有属天的样式，而不是跟世界行淫，而不是跟世界打成一片。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表面上看创世纪在讲创造天地，实际上你当你注意它的细节的时候，它跟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跟我们的信仰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它里边的重点并不是在讲一些什么科学的信息，你不要花精力在里边讲啊，这每一天是多长啊，这里边到底是怎么样啊，这里边到底是啊什么这经过了多少亿年多少，那都是屁话，不要听那些废话。里边的重点是跟教会有关的内容，是跟我们信仰有关的内容，属天的分别为圣的，做光明之子，不要做黑暗之子，给不信的诡诈的作恶的分开。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九节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施恩与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